大家过信心的生活容不容易、啊、
大家过这个信心的生活容不容易？
如果一个好深深认识你的人用几句说话来形容你，
如果一个很认识你的人用几句话来形容你，
他会不会说你是一个满有信心的人？
他会不会说你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
在顺境之下满有信心很容易，
在顺境之下蛮有信心很容易，
风和日丽的，
在风和日丽的，
一样样都顺你意的，
在很多东西都很顺利的时候，
上帝真的好啊，
上帝很好。
但是如果人生的风暴黑云笼罩着你的，
但是如果人生的黑云在笼罩着你的话，
你要面对前面、啊、那条路很幽暗的，你不知道一点安稳都没有，
你要面对前面很多的、这个问题，
上帝就不是好像很好了。
那这个时候上帝可能就不像很好，
而且我们要等候神的答应，等极都见不到的，
而且我们要等候神的答应，等很久都等不到，
等极都等不到，那个时候上帝真的不是好像很好，
在那个时候好像神真的不是很好。
为什么风和日丽样样都顺利的时候上帝觉得很好？
为什么风和日丽的时候你会觉得上帝很好？
但是为什么当人生的前路越来越黑的时候，
但为什么当人生的前路越来越黑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摇动，
我们的信心就摇动，
甚至都有很多放弃信心，
甚至有很多放弃他们的信，
走离开信心的路，
离开信心的路。
我们还有几个礼拜我们会看创世纪十六章，
我们还有几个礼拜看到创世纪十六章。
十六章会告诉你听，等候等候等候是信心一个很大很大的敌人。
十六章我们看到等候等候等候是一个很大的敌人。
但是你今早就读到十五章而已，
但我们今天早上就读到十五章，
差不多一个月之前读完十四章我就出去了。
我大概一个月前跟大家读到十四章我就外出了，
现在重新的回来创世纪十五章开始，
现在重新的回来创世纪十五章，
给我们看到信心的敌人是恐惧，
给我们看到信心的敌人是恐惧，
信心最大的伟人，
信心最大的伟人
都有他们的恐惧，
都有他们的恐惧，
因为他们的恐惧他们的信心动摇，
因为他们的恐惧他们的信心就动摇了。
与主耶稣最亲近的十几个人，
与主耶稣最亲近的那十几个人，
他们都有他们的恐惧，
他们也有他们的恐惧，
因为他们的恐惧他们的信心动摇，
因为有他们的恐惧他们的信心动摇了。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讲述到耶稣复活的、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讲到、耶稣复活了。
抹大拉的玛利亚是那天早上去到个坟墓的树，
抹大拉的玛利亚早上就去到坟墓的地方，
他遇到复活的主之后他立刻赶回去门徒那里，
他遇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就立刻回到门徒的地方，
告诉他们听主复活了，
告诉他们主复活了。
但是那班门徒还没曾遇到复活的主、啊、
但是那个时候门徒还没有碰上复活了的主，
他们当时、在他们的信心里面很大的挣扎，他的怀疑当中很大的挣扎，
当时他们在怀疑当中有很大的挣扎。
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听门徒、聚在一起的，
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这些门徒都是聚集在一起的，
但是那个门锁得实实的，
但是那些门却关得紧紧的。
为什
么？为什么他们要把门关上？
因为他们怕犹太人，
因为他们很怕犹太人来抓。
最亲近主的都有他们的恐惧，因为他们的恐惧他们的信心动摇。
这些门徒是最亲近主的，但是他们也是有恐惧。
那我们说那个信心之父亚伯兰亚伯拉罕是怎样？
那我们说这个信心之父这个亚伯兰亚伯拉罕，那他怎么办？
我们这几个月来都是看他信心的路途里面学信心的功夫，
我们这几个月来都是看他信心的路途上面 来学这个信心的功课。
我们看到亚伯兰的生命里面一个信心的伟人，信心之父都有他的怕，
我们看到这个信心伟人他也是有他的怕、
因为他怕他都走离了信心的路，
因为他害怕所以他也离开了信心之路。
大家好记得创世纪十二章，
我们很记得创世纪第十二章，
他恐惧因为迦南有大饥荒，
他很怕迦南有大饥荒，
他恐惧那些产业、啊、那些畜生、啊、完全会干死了，没水喝。
他怕他的产业完全会干死，
因为他的恐惧，这个信心的巨人、啊、立时变成一个信心的侏儒、啊、
他就从一个信心的伟人到一个信心的矮人。
信心的敌人、啊、是我们的恐惧、
啊、信心的敌人是我们的恐惧。
我们现在看到第十五章了、
啊、我们看到第十五章，
我们再一次见到他从信心和恐惧挣扎。
我们看到他在这个信心和恐惧里面挣扎，
因为第一次告诉我们神的话临到亚伯兰。
第一节讲到神的话临到亚伯兰。
神一开口讲第一句说话，第一句是什么？
神一开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第一节。
第一节。
圣经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
他第一节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
为什么上帝一开口就叫他不要惊？
为什么上帝一开口就叫他不要害怕？
因为当时他怕到那晚睡不着的。
因为他当时怕的到他根本睡不着，睡不了。
他怕什么？
他怕什么？
亚伯兰怕他的前途的幽暗。
他怕他前途的幽暗。
对亚伯兰来讲，他的前途真是没出息的，没出路的。
他对亚伯兰说，他的前途完全没有出色，
一点光亮都没有。
一点光亮都没有。
哎，他好财富啊，真是好少人富有过他。
他有很多的财富，真的 很少人好像他这么有钱。
但一样最紧要的最贵重的，他没有仔，没人承继他。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他没有儿子，没有人承继他的财富。
是上帝是答应过他有仔的。
对，上帝是答应他，他有很多的子孙。
但是当时已经过了十年了。
但当时已经过了十年了。
从吾尔出来到当时第十五章已经十年十一年了。
从吾尔出来已经到现在已经十一十二年了。
神没守他的诺言。
好像神没有守他的诺言。
一个月跟一个月跟一个月什么都没有。
过了好很多个月都已经没有什么东西看到。
神的说话真是越来越空洞。
神的话越来越空洞。
越来越没价值。
越来越没有价值。
一年跟一年跟一年跟一十年这么久都是什么都没有。
一年 跟一年都没有。
亚伯兰开始对自己说，我要为我自己安排了。
亚伯兰开始说，我要为自己安排了。
我要开始为自己设想了。
我要开始为自己设想了。
我要为自己的前路、啊、计划了。
我要为自己的前路计划。
我要靠我自己的聪明了。
我要靠着我自己的方法了。
上帝讲的答应讲的天翻龙凤啊，天花龙凤咁好听都是空的。
上帝给我的应许可能都是空的。
这边你看到亚伯兰的信心在这摇动。
我们看到亚伯兰的信心在这里摇动。
他已经放弃了。
他已经放弃了。
他已经为自己的前路自己安排自己的计划。
他已经为自己的前路为自己安排的计划。
所以第二节那里看到的。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
我们再一次来一起读第二节，大家一起请。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哦，我一向都没有孩子，你还能赐给我什么呢？这样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已谢了。亚伯兰又说，你既然没有给我后裔，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继承人。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向亚伯兰答应。
上帝这个在第二节十五章第二节这里一致的答应。
一个好强大好伟大的国家会从你的后裔那里出来。
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会从你的后裔里面出来。
这些国土是我会赐给你的后裔的。
这些国土是我会赐给你的后裔的。
而且你的后裔会种多到、啊、地上的沙尘、啊、好像地上沙尘那么多数不到的。
而且你的后裔会好像地上的沙尘这么多。
听是很好听、啊、
听起来很好听。
但亚伯兰对上帝说全部、哎、都是空的。
但是亚伯兰在第二节这里讲，你讲的都是空的。
空就有得讲，但是你没落成，我没仔啊。
你一直这样子讲，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孩子。
你既然没有赐给我一个儿子，
你既然没有赐给我儿子，
你既然没有赐我后裔，
你既然没有给我后裔，
是一个很控告神的一个口气来的一个。 那个口气嚟嘅。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控告神的一个口气，
系一个好消极嘅，
很消极的口气。
既然你冇守你嘅诺言，
啊，既然你没有给我后裔，
既然我唔能够靠得住你。
我既然不能够靠你的，
我只能够自己去控制我自己的前面了。
那我 只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前路，
我只能我自己去为我自己安排我的将来了。
我只好自己安排自己的将来，
我自己要去断定我自己的前途了。
我自己去断定我自己的前途。
所以我已经预备了，我在大马士革买回来的那个仆人，那个以利以谢，他做我的继承人。
所以我已经我已经自己算好了，就那个我买回来的仆人以利以谢，以谢就是我的继承人啊。
我离开之后呢，他会管理管治我那些产业了。
但我离世之后，这个人就会管制我的财产。
在一个没仔没承继人的幽暗之中，他见不到神答应的光亮。
在这个没有孩子的情况之下，他看不到神给他的光亮。
所以他为他的前途啊，
所以他为他的前途
忧虑恐惧而信心摇动，
很忧虑而且信心摇动。
还有第二个恐惧，
还有第二个恐惧，
他恐惧他的安全，
他恐惧他的安全。
你说为什么亚伯兰这个人会怕他的安全？
你说亚伯兰这个人为什么会怕他的安全呢？
十四章他刚刚打赢一个最激烈的胜仗，
十四章他刚刚打完了最激烈的一场胜仗。
四个这么强的联盟国家来，他都打胜了。
四个这么好的 联盟国家来到，他都已经打胜了。
这个是事实，
这是事实。
他真的打胜了这个基大老马那个联盟，
他真的 打赢了基大老马的这个 联盟。
但是第十四章从来没有说亚伯兰完完全全的歼灭这四个国王。
哦，但是十四章里面没有说他完全的把这四个国王把杀掉。
十四章只是说他们大败而已。
十四章只是说他大败，
追赶他们一直到大马士革北边那个河巴，
一直追赶他们到大马士革的河巴。
即是说基大老马和他联盟受大耻大辱，
就是说这个基大老马是受了大慈大欲，
但仍然是生还的。
但是还是生还的。
他们有很好的理由，会卷土重来，再一次报仇。
他们很有这个理由会卷土重来再报仇。
亚伯兰有很合理的担忧恐惧，
亚伯兰有一个很合理的担忧和恐惧。
因为他不是做朋友，现在找到很多很多很大的很强的敌人。
因为他现在已经有很多敌人，
他救罗德所付的代价很高很高。
他为了救罗德，他付了很大的代价。
这些基大老马和他的联盟会不会吞声下气啊？在耻辱之中，在树算了算了，就是这样。
这些他所树立的敌人，会不会因此就说我就 不回来报仇呢？
很大的可能。
很大的可能不会。
会不会建立一个更强的军队，更大的一个联盟来报仇？
他们
有可能，
很有可能会去建立一个更大的军队回来报仇。
如果神没有答应他赐个儿子给我这个答应，
如果神没有答应他，他会赐他一个儿子。
但亚伯兰怎么能够依靠神的答应的保护？
但是那亚伯兰怎么可以依靠神的保护呢？
所以这么大的恐惧，他的信心动摇。
所以这么大的恐惧，他的信心动摇了。
第三个恐惧，
第三个恐惧，
他恐惧他执输，
他很恐惧他会 输掉。
他恐惧他在最上好的那树走了鸡，
他 很怕他失去了最好的东西。
他恐惧他应该得到的他拿不到，
他恐惧他应该得到的，但是他拿不到。
我们很记得第十四章的时候，他海船回来的时候，他带着很多很多战利品。
我们知道他从这个战胜里面 带回来很多战利品。
所多玛王说的全部给你的，他不要。
所多玛王说了这钱都给你了，但是他不要罢了。
是，他是很富有了已经。
但对，他已经财富很多。
但是我听到现在亚伯兰在去暗后悔的向自己暗，
但这亚伯兰可能开始有一点后悔。
哇哦 ，maybe 可能我都可以不用晒不要晒啊，但系攞一啲得唔得啊？
但他可能在想，哦，可能我不用完全拿， 拿这些战利品，但是我拿一点也可以吧。
我不要晒，但是一个人有没有人说我够了够了够了的？
有没有人说我够了够了够了？
而且胜仗胜利是我打回来的，
而且这个胜仗和胜利是我打回来的，
血汗是我付出的，
血汗是我付的，
一两件都应该啊，
一两件战利品我也应该拿吧。
我听到亚伯兰开始有点后悔的声音，
这里看到亚伯兰开始有一点后悔，
因为这个后悔我听到看到他的信心开始摇动，
他因为他这个后悔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有一点摇动，
他开始神开始后悔啊，我走了鸡了，我执输了，
他说我失掉了这个好的东西。
上帝怎样去应付对待我们的信心摇动？
上帝怎么去应付我们这个信心的摇动呢？
上帝怎样，我们的天父怎样对待我们不完全的信心？
这个上帝怎么对待我们不完全的信心呢？
神有所有的理由觉得他被得罪了，
神有很多所有的理由去觉得他是被得罪了。
神可以向亚伯兰发怒，
神可以向亚伯兰发怒，
你这么大胆控告我不守诺言，
你这么大胆控告我不守诺言吗？
你这么大胆说我不守诺言，所以你现在要去为自己安排你的前途。
你这么大胆说我不守诺言，所以你现在要为自己安排自己的前途吗？
主耶稣有理由对那班门徒，恐惧的门徒来指责，
主耶稣完全有理由说对他们指责，
但是我们看到神不是这样指责我们信心的软弱，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神不是这样子指责我们信心的软弱，
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在我们信心摇动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在我们的信心摇动的时候，
在我们软弱之处与我们相会，向我们讲说话，答我们的疑惑，
在我们软弱之处，
你看上帝怎样答亚伯兰的恐惧呢？
你们看上帝怎么回答亚伯兰的恐惧。
亚伯兰为他幽暗的将来恐惧，你听上帝怎样对他说。
亚伯兰为他幽暗 的将来有恐惧，
天父对他说，上帝说你不需要自己为自己安排你的将来。
这里我们看到他已经跟他说了，你不需要为你的将来恐惧，
因为我没忘记你，
因为我并没有忘记我的应许。
第四、第五节，
我们看第四、第五节。
一起来读第四、第五节。
我们一同来读第四和第五节。
耶和华又临到亚伯兰说：这人必不会作你的继承人，你亲生的才会是你的继承人。于是领他到外面去，说：你向天观看，数点众星，看你能不能把他们数得清楚。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我没听到神在这里责怪亚伯兰，
我没有看到神在这里有骂亚伯兰。
亚伯兰这么大胆用控告 的声调来对神话，上帝没责备他。
亚伯兰这么用控告的语气来跟神说话，
他以为他自己为自己安排的计划好过上帝的，神没责怪他。
他以为他自己为自己安排的计划，神没有责怪他。
现在我看到神在他软弱之处与他相会，对他说。
相反的，我们看到亚伯兰在他软弱之处跟他讲话，
在他困扰的心灵那处向他说，
他神在他心灵里面跟他讲话，
在他模糊不清的时候，信心摇动的地方，神对他说，再一次重新给他一个保证。
这个上帝再重新的给他一个保证，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上帝对他说，我会给个儿子你的。
一次又一次的，他说要给一个儿子，
从你的血肉当中出的，
是从你的血肉当中出来的，
而且不单止给你一个仔啊，
而且不单只是给你一个儿子，
而且你的后代啊多到好像天的星数不到那么多，
而且你的后裔会好像天的星这么多。
为了要强调这个重新的保证，神将他的手踏着他的手带他出去，那是晚上的。
为了更加表示他的保证，神拖着他的手带他出去，那个时候是晚上，
托起他的头，叫他看你上面头上面的星有多少，
他叫他去外面看一看，数点众星，看他能不能够把他们数得清楚。
数不数到？
他说：“你能不能够数得清楚呢？”
从你而出的家族就是这么多人。
他说：“从你而出的家族的人就是这么多人。”
神重新他的答应来回答亚伯兰的恐惧。
他重新的向他保证。
而且神怎样向亚伯兰恐惧敌人报仇啊？
而且亚伯兰怎么去让他有恐惧去向敌人报仇呢？
上帝对他说，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保护。
上帝跟他说，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保护，
我不会容许任何伤害临到你身上，
我不会容许伤害临到你的身上，
我不会容许任何敌人战胜你，
我不容许有什么敌人去战胜你。
亚伯兰怕他执了输，
亚伯兰怕他已经输掉了，
亚伯兰怕他的鸡走了，
亚伯兰怕他的这些这出生会走掉。
你看上帝怎么答他，
然后上帝 跟他怎么讲呢？
上帝说，我是你极大的赏赐，
然后上帝说，我是你极大的赏赐，
你不接受那些战利品的损失，
你不接受这些战利品的损失，
就算几多都好，
就算有多少也好，
都不能够比得上我比了你的赏赐，我就是你的赏赐，
都不能够比得上我给你的赏赐。
神对亚伯兰说，人世界所有的财宝啊，都不能够比得上我是你的赏赐。
神说，这个世界上给你所有的赏赐，也不能够比得上我给你的赏赐。
你何须将来你咁将来的幽暗？
你又何须去怕这个将来的幽暗呢？
你何须恐惧将来有乜嘢损害啊？
你又何须怕将来有什么损害呢？
你何须恐惧你执输咗乜嘢？
你又何须去恐惧你输了什么？
这个就是神对他的回答。
这个就是神对他的回答。
第六节俾你睇到，
第六节
回应神的回答。
给我们看到他怎么回应神的回答。
一起来读第六节。
我们一同来读第六节。
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宣慰他的儿了。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信心的重要。
这里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是信心的重要。
一个人得救是基于什么？
一个人得救是基于什么？
相信接受神的话。
是相信接受神的话。
因为亚伯兰相信神的话，上帝就算他是一个义人。
因为亚伯兰他相信神的话，神就算他为一个义人。
这个叫义。
什么叫义？
即是说符合到神的标准，就是。
就是符合到神的标准。
符合到神的要求。
符合到神的要求。
符合到神的心愿。
符合到神的心愿。
一个义人，什么叫一个义人？
一个义人，什么是一个义人呢？
神的喜悦，神的欢悦，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就是一个义人。
这个神的欢喜，这个他的喜悦在一个人身上面，这个神就是称为义人。
一个人能够享受到神的欢悦的喜悦接纳的，就是一个义人。
一个人能够承受到神的欢喜喜悦的话，这个人就是一个义人。
亚伯兰怎么能够达到符合到神的要求标准呢？
亚伯兰怎么可以达到和符合到神的标准呢？
亚伯兰做了什么可以使到他享受到神的欢悦？
亚伯兰用了什么可以让他享受到神的欢愉呢？
并且看到不是靠他的道德十全十美，
给我们看到并不是靠着他的十全十美的道德。
亚伯兰有好多地方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其实亚伯兰在很多地方很没有道德，
一次又一次在他的道德生活上面失败，
他一次又一次在他的道德方面失败。
他最后的失败我们还没曾读到，
他最后的失败我们还没读到。
他在神面前能够被称为神所欢愉所悦纳的，
他在神面前能够给觉得是一个好很好悦纳的，
也都不是他手足宗教礼仪，
也不是说他守足了这个宗教的礼仪。
犹太人的思想就是，如果一个人守足律法法律的要求，
犹太人就是觉得如果一个人守足这个律法的要求，
礼仪上面完全守足的话，他在神面前就是义人了。
礼仪上他完全守足的话，他就是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
但是第六节不是这样讲，
但是第六节并不是这样子讲。
你等到出埃及记二十章神的律法才颁布啊，
直到等到第六章后来神的律法才颁布。
所以亚伯兰能够蒙神称为义，不是基于他守足律法。
因为神亚伯兰可以称为义，并不是因为他守了所有的律法，
也都不是基于他守足那些礼仪，
也不是基于他守足的礼仪。
因为那个割礼还有两章第十七章才提到的，
因为这个割礼还有两章才可以看到。
在律法颁布，在割礼颁布之前，好早好早，亚伯兰已经被神 称为义的。
在割礼颁布之前，他是那个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已经给称为义人了。
不是靠我们手足什么规条，
并不是靠我们守什么规条，
而完全是在乎内心的顺服，
而是在乎内心的顺服，
不是在乎外表，
并不是在乎外表，
而是在乎内心，
而是在乎内心，
不是在乎外表的割礼，而是在乎心的割礼，
并不是在乎外表的割礼，而是心的割礼，
而是在乎神的说话已经颁布已经讲出来了，我们怎样去信，怎样去靠，怎样去服，
是在乎神的这个话已经颁布下来了，我们怎么去信靠呢？
不单单是人生样样都顺利的时候才服神的话，
并不是人生所有东西都信顺利的时候才去听神的话，
特别是没一样东西顺利心意的，
而可能是特别是还没有一样东西是顺你的心意的话，
处处都失败，处处都撞板的，
处处都失败和撞板的，
仍然是持守话我要服神的话，
仍然是去持守说我要服神的话，
特别是我在困惑当中失意退缩的时候，
就是特别是你沮丧的时候，
仍然是服在神的话，
仍然是去服在神的话，
这个才是信神的话，
这才是叫信神的话，
那是晚上来的，
那个时候是晚上，
亚伯兰在住辗转反侧的不睡得觉的，
亚伯兰在那边翻来覆去不能够睡觉，
他不睡得觉，因为他心里面太多压力了，太多东西挤住在那里，
他睡不了觉，因为他心里面很多的压力，
他是被一样东西包住，不是被一张很温暖的毡包住，
他给很多东西包住了，
被厚厚的恐惧厚厚的怀疑包住，
很厚的怀疑所包住，
甚至都向神发怒来包住，
他甚至向神发怒了，
你既然没有给个仔，
他说你既然没有给儿子给我，
他已经断定神不给他了，
他已经觉得神不会再给他一个儿子，
但正正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
但是就是他在最需要的时候，
神的话临到他，
神的话领导他，
重新向他保证的，
重新的向他保证，
将他从绝望当中带翻出来，
把他从绝望当中带出来，
将他从放弃信心的边缘带翻翻嚟，
重新的把他从放弃信心的边缘带回来，
重新将他再一次摆上信心的旅途上，
把他重新的放回这个信心的旅途上，
而他怎样能够达到神的要求呢？
而去达到神的要求呢？
不是靠他是什么好人，不是靠他什么十全十美，
而不是靠他是什么好人，有什么十全十美，
不是靠他怎样在礼仪上面守得足，人见得到，
不是靠他在礼仪上怎么去守读，
而单单是靠信，
而单单是靠信，
他对神说是啊，你说什么都好，
他说对神说对啊，你讲什么都好，
我没见到我没经历到的，
我还没见到我还没经历到的，
但我接受是事实，
但是我接受是事实，
你说什么都好，
你讲什么都好，
我服，因为是你给我的命令，
我服你，因为这是你给我的命令，
你讲任何一句话都好，
你讲任何一句话都好，
我都接受，我都心服，
我都愿意接受，我都愿意心服，
单单是基于这个信服的心，
是单单基于这个信服的心，
神对他说我算你在我面前是一个义人，
神就对他说我算你在我面前是一个义人，
新约保罗会揸起这个真理，
新约保罗会抓住这个真理，
更清楚的向我们宣告，
更加清楚的向我们宣讲，
罗马书就是一个很详细的解释这个真理，
罗马书就是很详细的去解释这个真理，
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
罗马书讲到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这福音 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的，
要救一切，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
神的义就是藉着这福音显明出来，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个福音显明出来，
本于信而归于信，
是本于信而归于信，
开头就是信，最终都是因为信，
开头的时候是本于信，最后还是信，
正如经上所记着，
就好像经上所记着，
义人必因信得生，
义人必 因信得生。
我们今天得救完全都是基于同一个标准，
我们今天得救也是基于同一个标准。
我们今天被神当我们是义人来的，
因为我们今天给神当我们是一个义人。
我这么丑，我这么衰，
我怎么这么丑陋，
我这么坏，
我这么坏，
我这么多地方都是不要说十全了，
我这么多地方都不
一拳都没有，
可能一拳都没有，
但是神说你是一个义人，
但是神却说你是一个义人，
我接受你，
我愿意接受你，
都是因为你听到神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听了神的话。
神审判我说我一个罪人，我需要一个宽恕，
神审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我们他的宽恕。
我听到我接受是真的，那我悔改了，
我听到我接受，然后我就悔改了。
我听到神指着耶稣说这个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我听到神跟我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我相信我接受我得救，
我相信我接受我愿意得救。
我听到神向我一个邀请，
我听到神向我的一个邀请，
他说这个一拳都不够的人，你快点将你的生命打开，接受耶稣做你的拯救主宰。
这个 十拳里面一拳都没有的人，你赶快去接受神的拯救。
我就服了，
你就要服，
我服就得救了，
我就去服神的这个话，我就得救。
正如亚伯兰相信神的话，神将义给过他，我们一样的。
正如亚伯兰这里相信神的义然后得救。
还有啊，我们在理智上面常会面对这个很难的难题，
还有我们在理智上面经常要面对这个很难的难题。
有些人很想留难你的信心，他说犹太人呢在旧约里面的人怎样得救啊？耶稣没人出世
啊然后 有些人就说这个旧约的人怎么得救呢？那个时候 耶稣还没有出生，
他怎样得救啊？
他们怎么算是得救呢？
按照同一个要求同一个标准，
就是也是按照同一个要求同一个标准，
不是靠律法，不是靠手足所有的律例，
不是靠手足所有的律例，
也都不是靠礼仪国礼的礼仪、
也不是靠什么割礼，
而是靠一个在旧约里面的人怎样回应神的话，
而是靠一个叫在旧约里面的人怎么回应神的话。
在旧约里面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来的，需要神的宽恕的。
在旧约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需要神的宽恕。
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诗篇第十四篇第五十三篇，
诗篇第十四篇第十三篇，
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的人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人，跟公义的神要审判的神。
旧约里面的人都知道这个是公义的神，是一个需要审判的神，
也都是一个满有慈爱怜悯的神，
也是一个需要怜悯慈爱的神。
为什么他们会知道？因为神的话这样讲的。
为什么他们会知道？因为神的话是这样子讲的。
所以旧约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在神的审判之下的，
所以旧约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在神的审判之下，
也都需要神的怜悯和宽恕，
也需要神的怜悯和宽恕。
在旧约里面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知道，他需要一个赎罪的献祭，
他每个人都知道他是需要一个赎罪的献祭，
他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
他才能逃离神的审判。
因为神的话已经向我们讲了嘛，
因为神的话已经跟我们讲了。
所以在旧约里面未曾听过耶稣这个名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得救都是靠同一个标准，
他们都知道他得救都是要靠同一个标准的。
当我们将他们的信心摆在神为他们预备的赎罪祭那个尼赛亚，
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这个赎罪祭的时候，
旧约的人不会知道这个尼赛亚会在这个该撒奥古士丁的时代出世，
旧约的人不知道这个是在该撒奥古士丁的时间出生的，
但是旧约的人知道这个尼赛亚在伯利恒出世的，圣经这样说。
但是旧约的人知道这个救主会在伯利恒出生，
他们会知道这个尼赛亚会在加利利那边传道的，
他知道这个尼赛亚会在加利利那边传道，
因为神的话这样讲的，
因为神的话已经这样子讲了。
所以旧约的人得救，
所以旧约的人得救
是将他们的信心他们依靠摆在神为他们预备的尼赛亚，一个向前望的一个信心。
只要他们的信心是放在这个神给预备给他的救主上面，向前望的一个信心就已经得救。
亚伯兰他被称义是因为那个信、
只要亚伯兰他的称义是因为他的信。
旧约的人得救是基于同一个信，
旧约的人得救是基于同一个信。
我们今天看看我们今天在这处能够怎样应用到这个经文。
我跟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怎么去应用到这一段经文。
你们当中有哪个从来没有信心动摇过？
在当中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有信心动摇呢？
是，我们已经有一个得救的信心。
对，我们已经有一个得救的信心。
我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永生不会失去。
我们在神面前得到的永生我们不会失去。
但是我们今天是活在神的喜悦之中，因为我们就活在神的喜悦之外。
我们今天是活在神的喜悦之内还是之外呢？
就是在乎我们怎样回应神向我们讲的话，
就是在乎神怎么去回应，我们怎么去回应神对我们讲的话。
我们今天将喜悦欢愉给个神，
我们今天把喜悦和欢悦给神，
因为我们将担忧给过我们的天父，
还是我们给担忧，把担忧给过我们的天父，
都是在乎我们怎样回应神已经向我们讲的说话。
那就在乎神怎么去讲他已经跟我们讲过的话。
但是我们信心最大的敌人现在就是看到这个恐惧，
但是我们信心最大的敌人就是看到这个恐惧。
谁晚上不睡得觉
啊？谁晚上睡不了觉？
这个心沉重到挤满到几多几多的，令到你重重在压力之下你不睡得。
神有多少多少的压力压在你的心，你不能够睡觉，
你辗转反侧，因为你怕，
你反来覆去，因为你在害怕一些东西。
怕什么？
你在害怕什么？
怕你前路的幽暗，
是怕你前路的幽暗。
你怕你前路无望，
是不是怕你的前路没有指望呢？
你怕你前路啊，不知去向，
你不知道你的前路去哪里。
正正是亚伯兰所惊，
这就是亚伯兰所害怕的。
或者你怕有什么伤害会临到你身上，
或者你怕有什么伤害会临到你的身上，
或者你怕神给大大的祝福这么多人我执输了，执漏了我，
或者神给你这么大的祝福，
你看到四周围，哎呀，个个人都这么蒙福，
你看到四周围这么多人蒙福，
为什么我这么贫乏的，
为什么我这么贫乏，
甚至到你会向神发怒，
甚至你会向神发怒。
正如亚伯兰用控告的口吻声音向神说，你既然没有给我，
正如亚伯兰对他用这个发怒的口气讲，你既然没有给我。
我们很多用另外一个说话来讲的，向神质问的，向神控告的，
我们很多时候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向神质问或者控告，
你既然没有给健康我，
你既然没有给我健康，
你既然没有给家庭我，
你既然没有给我一个家庭，
你既然没有给我这样，你没有给我那样，
你既然没有给我这，没有给我那，
我们向神质问说，我最需要的你没有给我，
你向神质问说，我最需要的你没有给我，
你比所有其他人这么多，
你给所有其他人这么多，
而我最需要的你留了我，
但是我这非常需要的你却漏了我，
你是不是恐惧啊？你最需要最上好的上帝跳了你的名字，
是不是你怕你得不到上最好的福分呢？
如果你好像亚伯兰好像那晚那么恐惧的，
如果你好像亚伯兰那一天这么恐惧的话，
六节很短，六节就是神向你向我讲的说话，
很短的六节就是神对他对我们讲的话。
为什么神要专门将这六节放在这里，
为什么神要把这六节放在这，
好使到你不是我能够再一次抓紧这个应许，
好让我跟你都可以抓紧这个应许。
你留意到第一节和第四节，
你看到第一和第四节，
神的话临到亚伯兰，神的话临到亚伯兰，
他都提到神的话临到亚伯兰说，
在旧约圣经的文字里面，神的话给个先知向个子民宣告，都是用这个词句来开始的，
都是给过先知，都是从这个词句开始的，
即是说没有表达到神的心意，神向你的命令，神向你的要求
啊，都是表达神对我们的命令和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轻看这几个字，即是里面的字就是轻看神的意思，
我们轻看了这几个字就是轻看了神给我们的，
我们不相信这些字就是说不相信神，不相信这些说话就是 不信服，这些说话就是不信服神，
我们不相信这些话就是不信服神。
神既然已经向我们讲得清清楚楚，
神既然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回答，
我们怎么回答呢？
神没有向我们每一个人都答应有个仔的。
神没有向我们答应我们都有一个儿子，
但是有一个答应我肯定相信神向我们每一个人给的。
但是肯定有一个答应是神会给我们的。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一节。
耶利米书第十九章第十一节。
真的帮帮我，我疏忽了，不知道我们圣经是第几页。二十这个不容易找的，好边人看耶利米书的。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是第几页？如果你有插页的，我写了
英文。耶利米书几多章啊？
二十九。
二十九
第十一节。1163真的叫 Carol
1163页。
每个人都回去，什么都不记得，没关系，不要不记得这一节圣经。
耶利米书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九章
第十一节。1163我们一起来读
第二十九章第几多
节，大家找到吗？
十一节。
我既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是赐给你美好的前途前程和盼望。神这个我读到那一说，这个说话是神给耶利米当时的犹太人说的。
这是耶利米给、就神透过耶利米给当时的犹太人讲的。
我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
我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
不单止是讲平安，不单止是中文译作是平安，英文译作 prosper， 令你发，令你达，令你富有，令你祝福足，
是一个令你有平安有富足令你发达的一个，
不是为了要将灾祸临到你伤害临到你。
我并不是想把这个灾祸给你们的，
是赐给你美好的前程，
是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
是赐给你美好的盼望，
美好的盼望。
当时啊，
在当时
有什么人今天都好，有什么人在绝望当中更绝过耶利米当时的犹太人？
当时有什么人会好像当时有耶利米书的犹太人这么绝望呢？
有没有人前途黑过当时耶利米的班犹太人？
有谁会比当时的犹太人更在黑暗当中呢？
神能够这样向这么绝望的人，这么没前途，这么受威胁的人这样讲，
神居然可以向这些这么受威胁的人讲这种话，
上帝会不会不能够向他们讲？
他又怎么可能不会跟我们讲同一番的话呢？
有谁能够比得上当时的人的绝望？
我们当中有谁能够比得上当时的人的绝望？
比得上当时的人的凄凉，
比得上当时的人的凄凉。
所以我很肯定神向他的子民，每一个所他真爱宠爱的子民，他都说这个答应。
神对我们真爱的子民给我们的答应，
对每一个恐惧我们将来的安稳的神的同一个答应，
就是给我们每一个恐惧将来的人同一个答应。
向每一个你恐惧你执输了，
你恐惧你拿不到最好的东西的时候，神就跟你讲，
神给人最宝贵的答应你得不到的，
神给你最好的答应你得不到，
神对你说这个是我给你的答应，
神却跟你做了这个应许，
神说我是你极大极大的赏赐，
神说我是你极大的应许，
你不会执输的，
你不会输掉的。
我们信心最大的敌人是我们的恐惧，
信心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我们的恐惧。
为什么我们学信心的功课好像亚伯兰这么难去学？
为什么我们学信心的功课好像亚伯兰这么难去学呢？
亚伯兰不信那个神的可靠，他自己走路去埃及。
是亚伯兰他不相信神的保护，所以他自己走了去埃及。
他说他可以为自己安排走出路，
他可以为自己安排走这个出路。
其实是撞板撞大板，
其实是撞大板的。
当他看不到神的可靠的时候，
当他看不到神的可靠的时候，
他自己走自己的计划，走去找一个、叫做夏甲的人。
他后来就自己找了一个婢女叫夏甲。
他对神说，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更好过你对我的认识。
他说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比你的计划更加好，
我为我自己安排好过你、上帝为我的安排，
我为自己的安排好过上帝你给我的安排。
又撞大板，
他又撞板啊。
点解我哋走信心嘅路，跟亚伯兰走呢啲撞板嘅失败嘅路？
为什么我们就好像亚伯兰这样子走这些失败的路呢？
信靠神在你生命所计划嘅，唔好自己去揾自己嘅计划。
啊，信靠神在你心里面，身上面所计划的，不要去自己去找自己的路。
在信心嘅路，唔好走出轨。
在信心的路，不要走出轨。
留在信心嘅路。
留在这个信心的路。
神真系有最好最好嘅安排计划为你预备嘅。
神真的最好最好的安排计划。
唔系要你走执输嘅，唔系要你走鸡嘅。
啊，并不是让你拿不到最好的，
而是一个给你盼望，给你有前途，最美好的为你预备。
却是为你最美好的而预备。
将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话里，
把将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话里面，
好使到你仍然能够在神的喜悦之中，不是在神的喜悦之外。
好让你在神的喜悦之中，不是神的喜悦之外。
继续将你的信心放在神向你已经讲的说话，
继续把你的信心放在神里面。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